15. 利用幻觉。为了准备和造物主相会，你们最好离开各种幻觉，包括你们和造物主彼此分离的幻觉。那是你们正在做的事。那正是这一系列与神对话的用意所在。因为现在你们追求的是带着幻觉生活，而非生活在幻觉当中。正是这种诚恳的追求把你们带到这里，把你们带来和我交流。我前面已经对你们说过，每个幻觉都有缺陷，这本应让你们知道幻觉是假的，但人类内心深处知道他们不能放弃这些幻觉，否则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将会终结。他们是正确的，但可惜他们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非但没有看穿这些幻觉，利用他们来实现目标，反而认为能够纠正他们的纰漏。你们应该做的不是去纠正纰漏，而是去审视它，从而忆起你们内心深处已经知道的东西。所以我说，你们不能放弃这些幻觉，否则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将会终结。在前面的对话中，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原因，现在我要再向你们解释最后一遍，以便你们能够牢牢地记住。幻觉存在是为了提供一个局部化的背景场，在其中你们可以根据对自己的身份曾有过的最远大的憧憬，不断地再造你自己。宇宙本身是一个背景场，这既是它的定义，也是它的功能。它提供了一种方法，让生活得以被表现，得以在物质领域中被经验。而你则是这个背景场的局部化，你周围的每个人每样东西也都是。换句话说，你是局部化的神。离开这个局部化的背景场，你只能认识到自己是太极。太极无法经验其自身的本质，因为别的东西并不存在。如果没有非你的东西，那么你的本质也就不存在，它既不可能被经验，也不可能被认识。这个道理你们已经听过许多次。你们向来听说，如果没有快，那么没有慢；如果没有上，那么没有下；如果没有这里，那么没有那里。因而如果没有幻觉，那么你们既不在这里，也不在那里。于是你们集体创造了这些非凡的幻觉，你们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，实际上是一个宇宙。这为你们提供了一个背景场，在其中你们可以决定和宣布创造和表现，经验和实现你们的真实身份。你们全都做了这件事，这是你们的命运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圣总体的个体化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认识自己，定义自己。你是谁？你是好人吗？你是坏人吗？什么是好？什么是坏？你高大吗？你矮小吗？什么是高大？什么是矮小？你是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吗？成为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？你真的很神奇吗？这是神唯一有过的疑问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现在我要选择成为谁？这是唯一重要的问题，这是你的灵魂时刻用你的生活来决定的问题。别去寻找，而是去决定，因为生活不是一个发现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。每一个行动都是自我定义的行动。神时时刻刻处在自我创造和自我经验的过程中，这也是你在这里正在做的事情。你正在经验非你的东西，以便经验到你的真实身份。其实宇宙间并没有非你，你是一切，你是所有，神是总体，神是一切。然而为了认识你，神如今表现出来的一部分，你必须想象出一些非你的东西。这是伟大的想象，这些东西是生活的幻觉。因此要利用幻觉，感恩幻觉。你的生活是一场魔术，而魔术师就是你。 所谓通往大师的旅程，便是在遭遇幻觉时表现出你的身份的辉煌之处。在这个背景之内，承认幻觉可以非常逼真，是很重要的。要使用各种幻觉原有的功能，首先要理解它们的本质，但光靠理解是不够的。接下来你们要决定幻觉意味着什么。最后，在这个你们遭遇创造的局部化背景场，你们称之为境遇或者境况中，你们还要选择神圣领域中的哪个部分，即你们自己的哪个部分是你们想要经验的。简单来说，这个过程就是：一、识破幻觉；二、决定幻觉意味着什么；三、再造全新的自己。使用十大幻觉的方法有许多种，经验他们的方法也有许多种。你们可以选择把它们当作正在发生的现实来经验，也可以选择把它们当作已经过去的记忆来经验。高级文化和高级生灵都是采用后面这种方法来使用幻觉。高度进化的生灵仍然意识到幻觉的存在，但他们从来不去终结这些幻觉。别忘了，终结他们等于终结你们所认识的生活，只是将他们当作过去而非现在的一部分来经验。他们鼓励每个人永远记得这些幻觉，但永远别再将他们当作正在此时此地发生的现实。然而，无论把他们当作现实来经验，还是当作过去来经验，最重要的是认识他们的实质，只是幻觉而已，然后你就能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。如果你想要经验你的某个特别属性，那么这些幻觉是你的工具。每一个幻觉都可以用于经验你的身份的许多属性，你也可以结合几个幻觉来经验多种属性，或者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同一种属性。例如，第一幻觉和第四幻觉，也就是需求的幻觉和匮乏的幻觉，可以用于经验一种属于你的真实存在的微妙属性，也就是所谓的自信。如果没有让你对自己产生信心的东西，那么你是自信不起来的。通过运用需求的幻觉和匮乏的幻觉，你可以先产生那种世上的好东西通通不够的观念，然后再去克服它。通过反复这样做，你制造了自信的经验，相信你总是能够得到一切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这种经验将会得到终极实在的证实。同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。第二幻觉和第六幻觉，即失败的幻觉和审判的幻觉，可以共同用来制造一种特殊的效果或者经验。你们可以想象自己遭遇失败，并因此审判自己，或者接受自己的审判。然后你们可以从失败中振作起来，以不屈不挠的态度继续奋斗，最后取得成功。这是一种美妙的经验，你们大多数人曾经把这种经验送给自己许多次。然而，如果不明白失败和审判其实都是幻觉，你们将会陷入在这两种经验中，好像人生确实十分艰苦。若想摆脱这种艰苦人生，首先要摆脱幻觉，要认识到它们的本质。这些幻觉之间可以任意组合，比如说分离和需求、天谴和等级、无知和等级、匮乏、天谴和失败等等。无论是单独存在还是结合起来，这些幻觉都是为了向你们提供一个可供对比的非凡背景场，以便你们能经验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你已经许多次听说，在相对世界里，你无法经验你的真实身份，除非处于非你的空间。这些幻觉的功能正在于提供一个空间，或者说一个背景，让你能够在其中经验自己的每一种属性，让你随时可以选择成为你心目中最好的自己。现在你懂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很好，现在我们要逐个审视这些幻觉， 并通过一些例子让你学会如何使用它们，如何以刚刚描述过的方式再造全新的自己。第一幻觉，以及需求的幻觉，可以用来经验一种属于你的身份的伟大属性，也就是那种你什么也不需要的属性。你不需要任何东西也能存在，你不需要任何东西也能永远存在。需求的幻觉创造了一个背景场，让你能够在其中经验这一点。正是在踏出幻觉时，你经验到了终极实在。幻觉创造了一个让终极实在可以被理解的背景。终极实在是，你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其实你早已拥有，它存在于你之内。实际上，它就是你，你就是你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你随时能够把一切你需要的东西送给自己。这意味着你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。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要通过经验认识这个道理，你必须看破需求的幻觉，你必须走出这个幻觉。走出需求的幻觉的方法很简单，仔细想想，你觉得自己现在需要什么？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必须拥有，然而尚未拥有的东西？然后请注意，尽管没有这样东西，你仍然好好的在这里。这蕴含着丰富的意义。如果你缺少你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但仍然好好的在这里，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你需要它呢？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像一把钥匙，它将会打开那扇金色的门，那扇通往一切的门。下次你觉得自己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，不妨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觉得自己需要这个呢？这是一个能够让你得到解放的问题，这句话将会给你带来自由。如果你看得很清楚，你将会意识到，无论那样东西是什么，你都不需要它，你从来不需要它，你对它的需求其实是自己杜撰出来的。哪怕是你呼吸的空气，你也不需要。在死亡的那一刻，你将会明白这一点。空气这种东西只有你的身体需要，而你并不是你的身体。你的身体是某种你拥有的东西，它并不是你的本质，它是一种神奇的工具。然而你不需要现在的身体，也能延续创造的过程。这个道理虽然浅显得让人愉快，却无助于缓解你对失去身体、家人或者自己优越生活条件的恐惧。有一种方法可以缓解这类恐惧，那就是超脱。大师就是这么做的。大师在拥有表明肉身的生活是幻觉的证据之前，便已掌握了超脱。至于那些没有达到大师境界的人，往往只有在所谓死亡的瞬间才掌握了这种证据。和你的身体分开之后，也就是说在你死后，你将会立刻意识到，这种存在状态并非你向来听说的那种可怕的经验，实际上它是一种光荣而神奇的经验。你也将明白，死亡远远胜过受困于肉身。无论你最近这具肉身已经创造出哪些让你眷恋的东西，因而到时候超脱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。然而你在肉身之内也能掌握生活的秘密，不必等到离开肉身的时候才能认识生命的光荣和你的身份。你只要在生前学会超脱，便能做到这一点。而学会超脱是很简单的，你只要走出需求的幻觉即可。要走出需求的幻觉，你要对生死有更深刻的理解，要明白你所认识的死亡并不存在，而生命是永恒的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便能够超然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，包括生命本身。因为你知道，既然生命是永恒的，你可以再次拥有你眷恋的事物，以及其他你曾经认为自己再也无法经验的东西。其实你在尘世眷恋的一切，在你所谓的来生依然可以经验得到，所以到时候你将会在经验中发现，你什么也没有失去。慢慢的，你将会抛下所有的眷恋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 永恒的生命提供了许多非凡的机会，让你可以持续的进步和成长。然而，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，那些你曾经爱过的人，你将依然爱着。你随时可以在本源的层次上经验和他们完全的合一。假如你思念某个仍在地球上的活人，你可以转念间便和他们在一起。假如你思念某个已经离开肉身的人，某个先于你离世的爱人，你可以在自己死后选择和他们团聚，或者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可以，而且也是转念间便能做到。这只是即将到来的奇迹的一部分。将来我们还会有一次交流，关于如何与神一起经验死亡。到时我会告诉你更多，比这多得多。没有神，你无法死去，但你可以想象自己独自死去。这就是你想象中的地狱，而你曾有过的一切恐惧，都根源于对这个地狱的害怕。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害怕，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，因为如果没有神，你非但无法死去，也无法活着。这是因为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之间从不曾分离。你无法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死去，因为如果没有我，你无法也永远找不到你自己。我是神，我是太极。由于你是太极的一部分，所以你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你没有哪个部分不属于我。如果太极永远与你同在，那么你什么也不需要。这是你的存在的真相。深深地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将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活在你的身体里面。你将会变得无所畏惧，而无畏的人从来不害怕任何东西，所以是有福的。相反的，恐惧会把你害怕的东西引到你身边。害怕是一种强烈的情绪，情绪则是移动的能量，所以强烈的情绪具有极高的创造力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才会启发了这句名言：除了害怕本身，没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。无畏地去生活的办法是认识到生活的一切后果都是完美的，包括你最害怕的后果，也就是死亡。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个消息，我在此刻告诉你这个道理。如果你仔细审视你的生活，你将会发现，无论你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抵达下一刻，才能来到此时此地，一直以来你都拥有这些东西。证据就是你此刻出现在这里的事实。显然，你从未需要更多的东西。你也许曾经想要更多的东西，但你从未需要更多的东西。你所有的需求均已得到满足。这个启示虽然令人震惊，但始终是真实的。每一个与之相反的表象都是虚假的。等到明白一切后果都是完美的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之后，你将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原本让你害怕的境况。真的，你将会看到他们光明的一面，而不是阴暗的一面，并将你的恐惧称为历险。这种重构背景场的做法能够改变你的生活。你可以无所畏惧地去生活，可以惊艳你已经创造的一切是多么辉煌，识破需求的幻觉，让你能够运用这个幻觉原本的功能，把它当作一种工具，去经验这种辉煌，以及认识你的真实身份。比如说，使用你需要身体这个幻觉，促使你去保护它，照顾它，确保它不遭虐待。如此一来，身体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那是它原本就具备的功能。使用你需要某种关系的幻觉，促使你去保护那种关系，去照顾它，确保它不遭滥用。如此一来，关系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那是它原本就具备的功能。对于任何你想象你需要的任何东西，都可以以此类推。请使用你的想象，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去使用它。然而要知道， 只有在你明白它是幻觉时，它才能给你带来好处。一旦认为幻觉是真实的，你便将谨慎，这是幻觉非常有用的功能之一，变为害怕，并开始纠缠。于是爱变成了占有，占有变成了执迷，于是你落入了情感的陷阱，迷失在幻觉之中。如果迷失在需求的幻觉里，那你的损失可惨重了。因为需求的幻觉是最大的幻觉，它是第一幻觉，是最强大的。这个幻觉是其他所有幻觉的基础。你的身份是一无所需，而你损失的正是你的身份。人们常说，一个人只要想找回自己，这句话是十分正确的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回自己，然而你在身外任何地方都将找不到自己。你要找的东西只有在你的内心能找到。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，如果不走进内心，你将一事无成。唯有走进内心，你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认为我需要身外这个人、这个地方或者这样东西。唯有走进内心，你才能忆起其实你并不需要。然后你将会明白下面这句话的含义，我曾经迷路，但已归正途。到时候你找到的将是你真实的身份。你使用第一幻觉，实际上是为了惊艳到你自己是一无所需的神圣生灵，因为你所有的需求永远能够得到满足。领悟这个真相以后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将越来越深切地惊艳到它，你将变成你心目中的自己。请永远记住下面这句话，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，就会成为什么人。第二幻觉以及失败的幻觉，可以用来惊艳你无论做任何事都不会失败的事实。其实你的生活无非是一个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，惊艳你想要惊艳的事物的过程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失败，而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。你想要惊艳的是你的本质，可是如果没有非你的东西，你无法惊艳你的本质。所以要明白，当惊艳到非你的东西时，那并非一种失败的经验，而是一种惊艳你的本质的方式。刚才说的这句话很重要，但许多重要的话你们都是听过就忘了，所以我准备重复一遍。当惊艳到非你的东西时，那并非一种失败的经验，而是一种惊艳你的本质的方式。所以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所谓的失败，请怜爱地拥抱它，别谴责它，别责怪它。因为厌即是恋，色即是空。所谓色即是空，就是幻觉不再以幻觉的形式出现，你看到了它的真实本质，正如你看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如果你能利用失败的幻觉来发现你学到忆起了什么关于生活的知识，并鼓励自己运用已经获得的智慧，那么这个幻觉将会变成一件让你发现自己总是无往不利的工具。简单的说，走出失败的幻觉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把一切视为你的成功的一部分，所有事情都导向你的成功，产生你的成功，都是你经验成功的过程的组成部分。许多人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，比如说有些科学家在做重要实验的时候，他们不仅早已做好失败的准备，而且还会因为失败而高兴。纯粹的科学家完全明白，一次失败的实验根本就不是失败，而是指明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。如愿以偿未必是成功，事与愿违也未必是失败。真的，如果活得足够长久，你会发现往往如愿以偿才是失败，事与愿违反倒是成功。许多你所谓的失败其实是成功的经验，那些你称之为成功的经验又怎么会是失败呢？ 这是因为要经验成功的喜悦，失败的幻觉是必须的。如果你做每件事都成功，那么你根本就经验不到成功，你只是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做事，但不会认识到那就是成功，也无法经验你的身份有多么神奇和光荣，因为没有背景场让你意识到这一点。比如说玩橄榄球吧，如果你第一次扔球就达阵，那当然是很让人兴奋的。可是如果你每次扔球都达阵，那么兴奋感很快就会消失了，那将毫无意义。除了达阵什么也没有，你再玩下去不但没有意思，也毫无意义。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，正是这些循环往复让生活有了意义。实际上失败这种东西并不存在，唯一存在的是成功，但成功有许多种面貌，非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，唯一存在的是神，但神有许多种面貌。你能明白这个比喻吗？你能领悟这个模式吗？领悟这个简单的道理能改变一切，一旦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内心将会立刻充满感恩和惊奇。感恩是为了你生活中所有的失败，惊奇是因为你竟然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明白这些失败其实全是财富。到时候你终将明白，我派到人间的都是天使，和我送给你们的都是奇迹，这两句话的真谛。在领悟这个道理的那一刻，你将认识到你永远无法不成功。请永远记住这句话，你永远无法不成功。第三幻觉以及分离的幻觉可以用来惊艳你和万事万物的合一。如果你和某样东西结合很久，那么终有一天你将根本注意不到你的存在，你是独立实体，这种观念将会渐渐消失。相伴多年的人往往有这种经验，他们慢慢失去自己的个体认同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很神奇的。然而当这种合而为一的经验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，这种神奇便消失了，因为没有分离也就没有合一，合一的经验不再带来狂喜，只会带来空虚。如果没有孤立，一体什么也不是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才启发了下面这几句话：你们要永结同心，但彼此留有空间；酒要斟满，但别从同一个杯饮用；殿堂的支柱各自伫立，琴弦也是分开的，尽管它们颤动出相同的乐声。生活无非是一个反复经验合一与分离的过程，这是生活的节奏。实际上正是这个节奏创造了生活本身。我再次告诉你吧，生活是循环往复的，生活中的一切亦是如此。这个循环是来和去，来和去，是一体和分开，一体和分开。一样东西即便断开了，它也永远是一体的，因为它无法真的分开，只不过是变得更大了而已。因此一样东西即便显得与一体分开，它仍是一体的一部分，这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和一体分开。你们整个宇宙曾经是紧密相连的，紧密程度超乎你们的想象，它原本只是一个密室的小点，比这句话末尾的句号还要小无限多倍。后来它爆炸了，却不曾真的分离，而只是变得更大了而已。神无法分解其自身，我们可以显得是彼此分离的，但我们其实都只是总体的一部分。等到重新结合的时候，我们将再次惊艳到我们本质上是一体的。当你认为别人和你彼此分离时，请深深地凝视他们，看穿他们的表象，久久地凝视他们之后，你将会看到他们的本质，然后你将会遇见你自己，就在那里等着。当你认为世界上有些东西，比如说大自然的一部分， 或者其他生命和你彼此分离时，请深深地凝视他们，看穿他们的表象。久久地凝视他们之后，你将会看到他们的本质。然后你将会遇见你自己，就在那里等着。到时你将明白万事万物是一体。随着你的一体意识日渐增强，苦难与悲伤将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，因为苦难是分离引起的反应，悲伤则是对分离信以为真的结果。然而分离是虚假的幻象，它只是显得非常真实而已，它不是绝对真实的。真实的分离，无论是与任何人还是任何事物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分离是一种幻觉，这是一种神奇的幻觉，因为它让你能够经验团聚的欣喜，但归根到底仍是幻觉。像匠人使用手上的工具那样去使用分离的幻觉吧，用这件工具去制造你和万事万物全然合一的经验，用这件工具反复地再造那种经验。当你在目光所到之处都只看见自己，那么你就是通过神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。随着你的一体意识日渐增强，痛苦和失望将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。请永远记住这句话，随着你的一体意识日渐增强，痛苦和失望将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。